所以说我们这次教诲呢，只读到我就欢喜这一节啊，我就欢喜这一节，在这三个。那么我愿意今天交通这段经文呢，是把它分成四段来交通啊，四段来交通。第一段呢就是十二节，相当于一个引言部分。保罗在那边说：“弟兄们呐，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然后第二段呢就是十三跟十四节，他就告诉我们那一件事情具体是指着什么说的啊，具体是指着什么说的。然后呢在十五到十七节来讲了呢，发现在那个里头还有一个更深的解释，就是有两类人啊，这是第三个部分，十五到十七节。那最后呢十八节呢是一个结语，就相当于这个结论，这件事情的结果，然后保罗就喜乐。那我们也试想一下我们的喜乐在什么地方啊。啊，这是我们要交通的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啊的 PPT 啊 PPT 十二节的第一半节，他说呢，我愿意你们知道啊，知道什么呢？知道一件事情啊，我愿意你们知道。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听到这样去感觉是如何。当保罗在监狱里头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弟兄们呐、啊。这是一个很亲密的称呼，我愿意告诉你们。或者我们保罗常常还在有一句反面的来说话的话呢，就是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一件事情。那换句话说，这件事情是在保罗心思里头是一个极重的负担，因为腓立比教会跟保罗有一个十分亲密的一个关系，他如今保罗他是关在监狱的里头，那自然而然的腓立比弟兄姐妹们对他很挂念很焦急，乃至于他派一个他们中间的一个主要的同工去看望他。所以说保罗体贴他们的心肠，保罗在这边为了回应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们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很挂念他们，要他们放心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就是下面保罗所要说的。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哈，这里说到的那个愿意啊，愿意就是我们心里的一个意愿，我们心里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旨意，这个字来说的哈。那么这愿意这个字呢，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啊，有两个字哈，两个字来表示这个说明这个愿意的这个意思。那这两个字呢，也同样的在出现在一个一节经文里头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手头可能没有圣经哈，以后最好还有点圣经，这样好看一点哈。在一节经文里头，我提一下哈，就是在马太福音一章十九节啊，马太福音一章十九节，那你讲了一件什么事呢？讲了那个玛利亚呀，给圣灵怀孕了，圣灵受孕了。他当时呢，跟他的那个未婚夫啊，实际上就是说在犹太地区的时候，你订了婚就是一个事实的一个婚姻在那个地方了啊，就是圣经里也称他为丈夫，但是他们没有同房啊，没有迎娶的时候。那她的丈夫知道了这件事呢，她丈夫在那边说的一句话哈，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九节，他说呢，她的丈夫呢是一个义人，那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呢暗暗的把她给休了，想要把她暗暗的给休掉哈。要知道哈，这个里头的那个想要那个字啊，想要那个字就是这里的愿意这个字啊，想要那个字就是他愿意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他自己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前面的那个愿意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不同的字，前面的那个愿意呢是他一个主观的决定。你就看读这件经文你知道有个差别吧，就是说呢，他主观上拣选的这件事情， 因为在他的眼中呢，他认为按照人的思想观念，玛利亚是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对不对？因为玛利亚他们没有同房，玛利亚做受孕了嘛，对不对？做了对不起他的对，就这件事情。那在以色列的人中，也是在社会上的法律的观念之中，一个人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很怒，对不对？很发怒，就要明明的去羞辱他，对不对？明明的羞辱他，按照律法的规定呢，就可以用石头拿起来去把他打死，这是一个选择啊，这是一个选择。那在这里呢，这里的那个约瑟呢，他做了一个什么拣选呢？他说他不愿意明明的去羞辱他，所以说呢，他就选择了一个不明明的去羞辱他的这个方式。那这个呢，这个愿意呢，就这是一个说到的主观的决定，就你可以拣选的啊，你可以拣选的。那下面的显要呢，是这里出现的这个愿意，它是一个客观的意愿，是什么呢？他就既然那个，我就从客观的意愿之中，我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暗暗的修掉，大家都不知道就算了。那这个呢，客观的呢，是不以你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是你人里面的一个心愿啊，是一个心愿。一成就不成就，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到了，事实上这件事情没有不成就，就是没有成就。因为后来圣灵去明明的去找约瑟说，这个是从神而来的，那约瑟呢就把他接过来了。那从这里讲的话，你就看得到那一节经文里头为什么在这里说约瑟是一个义人，那就从体会出约瑟那个里面一个顺服神，一个怜爱怜爱玛利亚的那个心，对不对？事实上在人的眼中，你一眼看出来这就是玛利亚做错了，对不对？但是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他选择另外一个做法，那这是一个弟兄相爱的一个关系，对不对？那这个呢，我觉得这节经文在我们现在的过程之中啊，弟兄姐妹们的聚会之中啊，我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这是一个在聚会之中你能够保持弟兄姐妹们之间彼此宽容彼此忍让的一个关键啊。有些事情可能说的确是这个姊妹弟兄做错了，伤害了你，得罪了你，你有没有像约瑟那样有一个宽容忍让的心啊，忍让的心啊。所以说呢，我这点呢给弟兄姐妹们就提出来。所以说呢，这里保罗说我愿意告诉一件事情，是他客观上的一种意愿，那至于你们愿不愿意接受，你们愿意不愿意真正的知道，那就是腓立比弟兄姐妹们的责任啊，就是这点哈。所以这个字在这里特别很重要啊。他说呢，我愿意你们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下面说的哈，我所遭遇的事，就是我现在所遭遇的事。那我所遭遇的事呢，这个字呢在圣经里的呢只是一个介语，就是关于我的事。那关于我的事呢，在圣经里的呢有的时候也把它翻译成就是我的光景啊，我的现状啊。我们知道保罗的现状是关在监狱里头，对不对？关在这一监狱里头，这也是腓立比弟兄姐妹们最挂心的，最放心不下的。他告诉他们，我所现在遭遇的这个事情啊，有一个出乎你们意料之外的一个反转的事情的发生，一个结果。他说是这个什么结果呢？你们好像我是关在监狱里头很受苦很怎么样，但是这里显示出一个带来让我喜悦的事情，就是福音兴旺啊，就他这件事情在原文里，你看英文的翻译的话，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我被捆锁的这件事情，带死了那个福音的那个兴旺的一个状况，这个事件的阶段发生了啊，这件事情带入了这个发展的阶段。那有的时候这福音兴旺我们提起来也是很好，就是福音很广传啊之类的，是这种感觉。但是这个福音兴旺，这个兴旺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到一个军事上的用语，它原来的意思呢是一个航海用的， 是什么意思呢？是一幅图画摆在我们的面前，就是一个远洋的那个巨龙啊，在一个大海之中，那大海之中呢有狂浪、狂风暴浪在那边干扰着，就是恶劣的环境，但是这艘大船呢在那边破浪前进的那个环境。那换句话说，这个表明是什么意思呢？他用了军事上头的来，军事上头来说的话呢，后头用的呢，他是说明好像是一个先头的部队为一个后面的大部队在那边前面作为开路先锋，就是像那个逢水架桥、逢山开路的那个感觉。然后当他把这个开路前面的障碍给清除以后，那个大部队就浩浩荡荡的开进来了啊，就这样的一幅图画。这里告诉我们了，福音兴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虽然呢他在外面捆锁，但是呢这样的话带着一个福音啊进入了一个乘风破浪、破浪前进的那个光景之中，或者呢你那个大部队浩浩荡荡的已经开进来的这个浩荡的兴旺的状态之中。传福音有障碍有阻力，就正如你在船在海中航行的时候，外面有风暴，那个先头的部队去开逢山开路的时候，遇水架桥的时候，那个有障碍。但是你看到这个福音呢，就像那艘巨人一样，也就像那个大部队一样，浩浩荡荡的往前推进，不可阻挡。那弟兄姐妹们，这幅图画摆在我们的面前是什么呢？在我们现今的状态之中是一个什么感觉？我们不错，我们现在到了幕后的阶段，对不对？我们到了幕后的阶段，我们现在好像传福音人心的越来越冷淡。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有阻力有障碍，但是我们愿意成为那个先头部队，去清除这些障碍，去把这个福音给传播的时候，这个福音必定会传扬出去，必定会进入一个兴旺的状态。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勉励，对不对？很大的一个勉励。我今天交通这段信息的时候，这个是我在中里面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负担之一啊，我后面会跟弟兄姐妹们说一下哈。然后他说呢，我要遭遇的事呢，就是更叫福音兴旺啊，福音兴旺。然后下面呢，十三节到十四节，你就可以看到，他讲的这个我所遭遇的事，在这里头呢，讲的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你客观外界的一个状况，我的捆锁，我受捆锁，我受捆锁呢，他就是说受到一个铁链的那个铐着，对不对？他以为是一个重刑犯嘛。他受到一个手链的铐着，在那边捆锁着，而且是关在监狱里头，啊，从物质的外面来看，一个被铁链铐着，一个呢是关在禁狱啊、那个关在那个牢房里，也给捆锁着啊，这是外面所看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我说的这个捆锁呢，好像我什么也不能做，我什么也不能作为。但是呢，怎么带入到一个福音进入兴旺的阶段呢？第一个的是外面受的捆锁，带来的第一个福音界兴旺，就是下面的这两个内容啊，下面的两个内容啊。福音兴旺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兴旺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众人里面。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福音那个御营啊，御营全军就是看守的皇家卫队的那个看守的兵丁，看守保罗的，保罗在那边被关在监狱里头，他是用一个锁链，他的手跟一位看守他的那个士兵的手给连在一起，据说他们是大约每隔四个小时，或者也有说两个小时换一半，士兵会换一班，但是保罗永远被铐着，就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御营全军，其余的人是指的什么人呢？就是说他前面加了一个定冠词，就是还剩下的那些人，剩下的所有的人， 换句话说，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他保罗在关在那个监狱里头被手链铐的那个观点之中有两类人，一类呢是跟他直接的，就是跟他每天轮班跟他靠在一起的那个狱营的全军的士兵，还有另一类什么人呢？就是关于跟这个案件有接触的，包括审判他的，包括那个给他们送是那个饭食啦，这些其余的人。所以说，所有的跟保罗所受的这个捆锁，所有有关的人，这里的中间发生的一件事情，显明是为福音的缘故，就是显明是在基督里头的缘故。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群人都因着保罗的捆锁，而在保罗的身上看到了他的见证，无论是生传的还是言传的福音，这一群人都信了主。这是福音兴旺的第一个方面。那福音兴旺的第一个方面是对于这些那些不信主的人之中，很多人，几乎是所有的人，只要跟这个捆锁有关的人，他们都信了主。这是福音兴旺的第一个方面，发生的地方是在不信主的地方。那第十四节呢，告诉我们呢，他说我说的捆锁啊，我不仅跟这个前面的这一波跟不信主的人之间有些关系，还跟我们已经在主里头的人发生了关系，进入了一个福音的兴旺。那这个福音族的兴旺里头呢，说的呢，他说这些在主里的弟兄啊，大多数，他这里讲的大多数哈，大多数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呢，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是一部分是少数人，一半是多数人啊，就跟我们今天聚会哈，坐在我左手这边的是多数人，那坐在我们这右手边的是少数人。那实际上呢，这个字本身的意思不是这样，它是有很多的数目，就是很多的人，就在主里头的人，就是已经信主了的，很多的信主的人。他们都被激励起来了，啊，他就是笃信不疑，笃信不疑就是深信，深深的相信，然后放胆，就是很有胆量，有勇气，有胆量的来传扬神的道，就是指着传扬了神的福音，而且呢是无所畏惧的这个观点。那这是一个什么图画呢？就是说福音兴旺，不仅仅是在没有信主的那个地方得到了福音的广传，很多的人不信主的归入到主的名下，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因着保罗的这个受捆锁，在信主的人的弟兄姐妹身上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功用。原来对传福音有点迟疑的，原来对传福音有点躲躲缩缩的，或者说啊，算了算了，我就不传了的这些弟兄们，他们站起来了。他们面对于同样的环境，甚至说比以前更冷淡的环境，他们站起来，他们勇敢的，他们来传扬这个福音。而且在他们传扬福音的过程之中，他对那个福音的内容却是进到更加深信的一个角度，就是说对福音真理啊有更深更新的认识啊，更深的认识。所以说弟兄姐妹们，你看到没有，当福音啊，什么叫福音兴旺呢？福音兴旺是在两个方面的层次。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是两个方面的层次。你不要以为我们传福音只是对不信的人，只是对不信的人，你可以去言传，也可以是声传。声传就是通过你平时的生活的那个见证来传。那言传呢，就是说你像传讲福音的信息来传，对不对？那么不仅仅是对着他们了，让他们这群人给得救啊，这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你要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更新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因着我们对福音有更深的认识，我们更加知道福音，神所成就的那个福音是那个完备的救恩，然后我们就有够用的胆量去向外邦人去传讲啊。所以说这福音广传啊，福音广传的两个方面，就是这里讲到我的困锁，就是我现在所遇到的这个状况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观景啊，这样的观景。在保罗腓立比书里头呢，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到你最后末了问安的时候啊，末了问安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该撒家里的人都有信主的啊，都有信主的。所以说这是福音兴旺的一个解释啊，就是关于这件事的一个方面的一个解释。然后在下面一段，在这个传福音的人中啊，就是说在这个主内的有钱给兴起来的，给兴起来的来传福音，去勇敢的去胆量，因着捆锁保罗被捆锁这样的一件事情的发生，主内的很多的一大片的弟兄姐妹们他就勇敢的起来传福音。但是他说等一等，这些主内在传福音的这些人中啊，还有分成两种情况啊，这两种情况呢就是这一段。这段你当你看的时候，我的那个颜色标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哈，这是结构之中是一个中心对称的结构，对不对？那 B1 跟 B2 是对应的哈，就是讲的一回事哈。那么 A1 呢跟 A2 呢是讲的一类人啊，讲的一类人。那第一类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先看 A 啊，律师的，他们是出于嫉妒，他们是出于纷争，他们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什么叫并不诚实呢？并不诚实就说到他这个动机啊不纯。并不诚实的意思呢，就是说在一个贵重的金属的里面，我们常常讲到我们买金器的时候，我们买金子的时候，我们要多少个九，对不对？多少个九，他这个就等于只有80%的这个意思哈，就是里头有其他金属的掺杂，这个叫并不诚实的意思哈。他说一部分人呢是出于嫉妒，嫉妒带下来的里头呢跟纷争有关系，然后呢跟结党有关系。嫉妒我会最后再来去讲一下这个事情哈。我们知道每个人弟兄姐妹们里面都有嫉妒哈，嫉妒的这个心哈。纷争呢是出于自己的自私的利益而去争吵，它还可以翻译成争竞啊，会翻译成争竞。结党呢，就是抱成小团团，为了你的自己的利益去做一些伤害人的事情啊。就这一类人，传福音的人中有这样的一类人啊，这样的一类人。那么中间的一类呢是真实的，他是出于善意，出于好意，就是出于善意。你像那个。讲到神的时候，就是对我们有美意啊，都是出于善意，出于善意带出来的就是那个爱心，啊，都是爱心。或者呢，他如果是从保罗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对于保罗的关系的人来说的话呢，他就是对保罗是出于爱心，也是对神的旨意出于一个倾向的一个爱意、美意啊，美意。那么中间的这一类人他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或者是前面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这类人是有这个好意，有这个爱心呢？他建立的前提或者他的依据是什么呢？他说呢，因为这些人呢知道保罗是为辨明福音所设立的啊。弟兄姐妹们可能读中文的话不是太清楚哈，辨明福音呢，辨明呢就是争辩，就是传扬。辩明呢，本来是法庭之中的用语，就相当于你那个这个辩护的意思，就是我们辩护人这边有一个辩护律师嘛，或者对自己的事情有一个辩护，那是对福音的辩护辩明，把它传扬出去的哈。设立的是个很有意思的字哈，我们读中文的话可能读不清楚。这个呢是指军事上的一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呢？就在那个地方设立一个岗哨，设立一个岗位，让你站在那个地方，你要在这个地方看守啊。当个兵的都会知道，部队里头有一个哨兵的岗位，站在那个地方看守。那它这里的对应是对应什么呢？对应上面不是讲的御云全军吗？我们说到保罗给捆锁在那个地方，保罗给捆锁在那个地方，然后每隔一段时间有一个御营的兵丁要派到他的那个位置上去，跟他手链靠在一起看守着他，跟他对应。所以说 那个士兵是为着看守保罗而设立的，要在那个六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之中在那边警醒的看守，要在那边站。那保罗呢，是为着辨明福音神而给他设立在监狱的里面捆锁之中。一部分人看出了这一点，他里面就没有嫉妒，因为这些是出于神的，因着没有嫉妒，他就带不会带出纷争，也不会带出忌惮，或者换句话说，他的动机是诚实的，啊，诚实的是这一类人。那反过来讲，这外面的这一类人呢，他们的动机不存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的动机不存，也是要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要加重保罗捆锁的苦难、苦楚。所以他不是看到了神的福音，不是看到了神的旨意，也没有出于爱意，因为他是出自于嫉妒。嫉妒带出来就会有纷争，纷争带出来更扩一点，就是一个结党，成为一小群。那目的呢，是为了要加增保罗给捆锁的那个苦楚。什么意思呢？现在已经给捆在那个地方了，很高兴，好像心里得到一点满足了，但是不满足于他仅仅是捆在那个地方，还要让他更深的被捆住。捆锁的这个苦楚这个字哈，啊，也很有意思。它就等于呢，捆锁呢是一种体链在那个地方，它就是用着那个体链在摩擦你被捆的那个部位，增加来的。那用我们的话来说呢，就叫奶壶不提提奶壶，或者说你哪儿有伤疤，它更去把你那个伤疤给破开来，更深的刺痛，就这个意思哈。所以说你就看到这两对人，一个叫出于嫉妒纷争，出于忌惮并不诚实，啊，一个呢是出于好意，一个是出于爱心。那么境况之中，这里是讲到一个是因捆锁外部而带来的福音的广传，让主内的弟兄姐妹们被爱、被福音更加的兴起。那我的遭遇的第二件事情呢，我不仅被捆锁着，还要被他们让我的在捆锁上那个伤口上更赏一把盐，啊，更赏一把盐。所以说，这是这段经文保罗告诉腓立比弟兄姐妹们的一件事情。然而保罗怎么说的呢？本来这样的话保罗不就是更困苦了吗？对不对？虽然有一点福音被兴旺的那种感觉，但是对于他的捆锁是捆锁上上的更捆锁，他应该很伤悲，但是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说这又何妨呢？或者是假意，假意就是赶到前面的一类出于嫉妒、出于忌惮的那一群人，他们虽然在那边传福音，对不对？虽然是在这那边传福音，但是他的本性是假的，啊，假意的，假意就是假作的意思嘛。讲到那个圣经里的常然，说到那个法利赛人在公开的场合下，大声的、很虔诚的样子，在那边祷告，在那边进食，啊，这些假意就是假装的嘛。或者是真心，真心呢就是真实的、真诚的，对应着那个爱心。因为你没有真实、没有真诚，那个神的爱是不能表达出来。换句话说，有了神的爱，才能够体现出这个真诚、真心。真心呢也是真诚，另外一个你把它翻译成名词的话，也是真理，啊，就按照真理而行。那么，这又何妨呢？因为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传基督，福音的中心就是内容就是基督，而福音的一个完备的福音是弟兄姐妹们最近在哥林多书信里头所看到的，就是保罗说的，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并他钉十字架。他说，不论是怎样的一个方式，不论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因着基督被传开了，所以说又带出了一个福音的兴旺。福音的兴旺不仅表现在外邦 不信主的得救的人数的给填满，福音的兴旺还带进了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更深的追求福音，更深的追求基督，乃至于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不就是主再来的那个两个条件吗？你如果看罗马书的时候，你就会可以看得到主再来什么时候真正的能够再来呢？主告诉我们有两个条件，一个叫外邦得救的人数的填满，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第二个就是以弗所书里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们要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当这两个条件给满足的时候，主就来了，啊，主就来了哈。所以说在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就欢喜。所以说保罗的欢喜不在于外面，保罗的欢喜乃是在里面。可是我们这些人呢，为什么往往的时候会把欢喜喜乐会容易的失去呢？因为我们的喜乐是建立在外面的环境之上，我们很多时候比如说建立在我的身体上，我健康喜乐，我赚钱多喜乐，我的儿子考上了名牌的大学喜乐，我有个好的工作喜乐，但是这些很容易失去。但是他的建立的基础是建立在福音的广传，记录的被传开，这是里面的。为什么是里面的呢？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要我们去把福音广传，因为当福音给广传出来以后，带入福音的兴旺之后，主再来的日子就近了。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神的喜悦。但神的旨意被成就的时候，他看到一群属他的儿女去为这个事情而奔波，让他的旨意给成就的时候，神就喜乐了。那换句话说，我们来怎么说呢？我们真正的喜乐建立在什么地方？应该是建立在神的喜乐之上，也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真正的喜乐是以神为乐。主在耶稣在地上所走过的这段路，他就是为了来做成神的功，对不对？他就是为了来做成神的功，他以神的旨意为满足。所以说当神的旨意被满足的时候，以至于虽然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痛苦的那一刻，但是他是蛮有喜乐。他告诉我们，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他就喜乐了。而他的这个喜乐，他在应许我们说，我的喜乐也赐给你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呢就是这一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大体的框架，告诉我们大体的框架，我们如何在各样的环境之中，像保罗的那个心肠，也知道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们的心肠。啊，这段经文这样解释下来呢，有几点呢？我想还要跟弟兄姐妹们，可能再稍微再交通一下。啊，弟兄姐妹们，你说会问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对不对？虽然传道的人会被捆绑，被捆锁在那个极其恶劣的状况之下，但是你可以看得到福音的道不会被捆绑，不受人的限制，对不对？传福音的人虽然捆在那个地方，但是神的福音却会不断的向前，就跟那个巨型的轮船一样，虽然外面有风浪，但是它是不断的向前。虽然你那个军队浩浩荡荡的开进的时候，前面路上有拦阻有障碍，但是不会阻挡军队的浩浩荡荡的往前。所以弟兄姐妹们要记住这一点，人的环境你可能看起来这个也不太好，那边也不太好，好像不利于我传福音，但是告诉我们，只要你真正的用心的去传，你能够愿意进入保罗的那个喜乐的光景之中，福音是不受捆绑。我这次来有一个特别重的负担，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这个地区啊， Elk Grove 地区啊，我觉得这个城市啊越来越发展，
是，
华人越来越多，不仅是 Elk Grove， 包括附近的几个那个 city， 很多的华人都过来，包括我们大陆的也有很多的华人。然后呢，神也特别恩典我们恩福聚会，对不对？我们从线上虽然经过了一些障碍，对不对？但是你看到我们是不断向前吗，姊妹，对不对？不断的向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聚会的地方，神也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聚会的时间。我们跟疫情之前现在差什么呢？就差一个吃饭而已，对不对？哎，对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神把我们放在这个聚会的这个地方，这个地址跟我们旁边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教会也是神的恩典，你看到吗？因为这样是本身从人的眼中它是很吸引人的一群地方，孩子来可以依靠这里的服侍，对不对？不受到影响的。那华人他英语差一点，我们在这里有一群说华语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况且我们传福音的境况所受到的捆锁有这样的捆锁吗？没有，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很 open 的，我是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给打开，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让他们听信福音。当你真正的这样传福音的时候，一方面使曾在沉沦之中的人会得到拯救，另外一个方面告诉我们，你的喜乐会加添，你的喜乐会加添。你的这个喜乐是因着什么来的？因着福音广传而来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保罗的见证。我重看我的那个整本新约圣经的时候，我只发现一种情况，你所有的圣经里的所推出来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对不对？是没有任何可以限制它的。但是圣经里我在讲到受捆绑的时候，只有一个例子让我可以看得到，就是在《使徒行传》里头所记载的保罗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那个环节。因为保罗到耶路撒冷去最后一次，他很惦记的一个感觉，他是要为他的骨肉之亲能够听信这个福音。骨肉之亲就是一群还沉沦在封闭在犹太教的里面的那群犹太人，他对他有极重的负担，所以他要回去。结果他回去了以后，你知道吗？福音在那个地方完完全全的被捆绑住，他一点传福音的机会都没有。或者他想去传福音，刚提个头，下面的人就要杀死他。那是我所看到的福音被捆绑的唯一的一个例子。你知道他最后一次传福音，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你要是看新约的解经书的话，他们都觉得是，很多解经的弟兄姐妹们都觉得是为着主大发热心，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去的。实际上你真正看透了的话，你就不知道他是一个因着为自己为他的骨肉同胞大发热心而去。因为很简单了，保罗被蒙得救，在那个大马士的路上见到那个大官，神给他清清楚楚的设立的是一个什么职责呢？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的责任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说你看到他三次旅行的时候，所到之处传福音虽然有难处，虽然被捆绑有追杀，但是他给杀不死，对不对？他给打，打不死，福音在各处都被传扬开来，聚会各处都给陆续的建立起来，不被捆绑。唯有这一次捆到监狱里头押到罗马去，对不对？当然这里头有神的保守。那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圣经里头讲了这句话的时候，哪一节经文啊？我看看，在《使徒行传》那边讲了一句话， 说到呢，他心啊甚迫切，这是中文的翻译，心啊甚迫切。那个甚迫切呢，那个中文的后头有个标注，就是心被捆绑，心被捆绑，因着他的心被捆绑，因着这件事情，神的道也被捆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里福音传得开传不开，福音的道归不归到捆，被不被捆绑，取决于，只取决于，在我们这里，在这块地方所有的属神的儿女，他们的心被捆绑。你在传福音的事情上被捆绑，神的道就会被限制。否则的话，神会另外兴起一波弟兄姐妹们，来把福音给传开。那心被捆绑，你再去看的话，就讲到那个灵，他原文里头讲的是那个字是灵，是灵被捆绑。我在想的是个这个灵是什么灵呢？讲到一个人的灵被捆绑，这个人的灵特指哪一个方面呢？我看了腓立比书里头的有一节经文，腓立比书里头是啊，不是就是这个以弗所书里头的一节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他讲了我们这些人起来被救的人呢，蒙受天恩的这一群人，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们要什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才能长大，对不对？但脱去新人跟长大成穿上新人中间有一个桥梁或者一条路，就是你们的心智要改换一些。那个心智你看进去的话，也是整本新约里头唯一出现了一次叫心思的灵。所以说我们的那个灵的捆绑，实际上讲了你的心思的灵，也就是这里说到了你的心智的问题。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之上，我们有没有焕然一新更改一新的那个心智？什么叫更改一新呢？就是我们的整个思想呢控制了主导，不受我们眼见周围的环境所限制，就像这里的那一位弟兄姐妹们一样，对不对？当他被这个福音更新以后，他就可以放胆啊，他就可以读信啊。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方面能够彼此勉励啊，彼此勉励，彼此扶励。愿意我们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们人数会不断的增长，不要枉费了这块场地，啊，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们。第二点呢，我觉得呢，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哈，就是刚才提到了一点记录。不管哪一位弟兄姐妹们，你只要在安静的时候，扪心自问，安静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一个嫉妒的感觉，酸溜溜的。尽管你是最亲近的弟兄姐妹身上，你看到他稍微有一点好或者比你强，这种感觉就会出来。在这段里头告诉我们啊，这个嫉妒会带来纷争，会带来结党。圣经里教会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教会真正受到亏损，真正的不在神的旨意之中，这种难处就是从内部发生。当外面的任何的苦难的逼迫，从教会的历史上来看，无论是罗马教会等等的，罗马的政府那些逼杀的观点，包括大陆文化大革命的那段时间的迫害，他都扑灭教会的这个火，反而是教会更加的兴旺。但是一个教会内部的遇到的难处，遇到了一个分裂，就会完完全全彻底的摧毁这个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彼此相聚的时候会有很多难处，会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但是我们一定要彼此同心啊，彼此也同心，彼此忍让，彼此宽容，彼此激励，彼此相爱。而彼此亏损的地方，分裂的地方，就是从那个很不经意的那一点嫉妒开始， 啊，不要轻忽了这个几乎这个字哈。你如果看到哈，箴言里头有一句话哈，箴言里头说到一句话，14章30节，他说呢，嫉妒是什么呢？是我们骨中的朽烂。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种人，当我们百年以后，对不对？我们的肉身的身体埋到土壤之中，没有多长时间就朽掉了，留下来的几十年、十几年，甚至几百年，你挖开那个古墓的时候，你的那个骨头还在。所以说，骨头是人中的一个最顽梗的地方，顽固的地方。嫉妒就是人那个所有的罪性之中一个最顽梗的东西。你不要说那个，我现在很多地方，特别大陆有的是很多时候强制的这个火葬，你发现没有？所有的东西都烧掉了，那骨头烧不毁的，那个骨头烧不毁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警醒这个嫉妒这个字哈。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兄弟杀丈夫的杀哥哥杀兄弟的那个障碍那个案件，就是因为嫉妒，因为他们两个人同时去献祭，但是神悦纳了亚伯和他的祭，却不悦纳不喜悦该隐呢，结果该隐就里头就烧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的第一位君王扫罗为什么要杀大卫？大卫不仅是他们在他们中间一个很有用的得胜的将军，更是他亲生的女婿。就一句话，当战争取得胜利以后，以色列人在那边唱一首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对不对？所以说那一点点的嫉妒的火啊，会让你燃起来失去控制。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聚会之中，我们一定要警醒这一点。在哥林多前书，你们如果读过了的话，哥林多前书3章第3节，1节到3节开始的部分，他把说到了那个嫉妒跟那个纷争放在一起说的。他说这是一个什么观点呢？他说你们啊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是属于婴孩的，明白吧？嫉妒引起纷争，为什么有嫉妒带入纷争？你们这群人呐、啊，行事为人跟属世的世人不是一样吗？你忘记了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信主的人，虽然我们已经在主内了，但是我们还是在婴孩。所以说希伯来书里头告诉我们要脱离婴孩，要长大成人了，这也是神的旨意，对不对？我们只有长大成人了，我们才能真正的明辨是非，才能够真正的知道什么是真理，那个仁义的真理。否则的话，你们在纷争的时候，你在婴孩的状态，虽然你口口声声的拿起来这圣经里这个经文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不对。婴孩你不明白圣经的真理，因为你不能吃甘蓝，你只能吃奶啊。弟兄姐妹们一定要警醒，加拉太书里头告诉我们，这个嫉妒、这个纷争、这个结党都是情欲的事情，显而易见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记住，你里面每一个人里面包括我都有一个嫉妒的心，但是我们不能让它肆意扩展，我们不能让它肆意扩展，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求圣灵来把我们这个嫉妒给消下去啊。我们可能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完全的消灭那个嫉妒，直到尽主的日子。但是我们有可能做一个拣选，就是刚才我一开始跟弟兄姐妹们的交通，那两个愿意不同的字。像约瑟被称为义人的时候，他主观上就是义，愿意就是拣选这个。你怎么愿意呢？主啊，我知道 我不能，但是你能，求你来把我这段嫉妒的火给浇灭。啊，切记不要在聚会之中，弟兄姐妹之间发生这样的事，因为外面的逼迫伤害不了教会，唯有你里面的分裂彼此相争，才能让教会毁灭，啊，才能让教会毁灭。啊，第三个问题呢，那你这样说，既然神的话这样广传，神的道这样广传，这一群人动机又不纯，心思里头那个神的道也必须也一样广传了。保罗的这个时期是这样的，但是弟兄姐妹们要清楚这一点哈。这里头呢要用几个字来表示一下，弟兄姐妹们才能清楚哈。在十四节，在十五节，在十四节、十七节都出现了传，就是传福音、传基督的道啊，传福音、传基督的道。我看了回到这个这段经文里头啊，你去看啊，十四节、十五节、十七节。那么十四节呢，说到的那个传福音呢，就是一般的说，说话就是说福音的事啊。但是呢，在十五节、十七节这两个传字呢，它是用在那一群人身上，对不对？那一群动机不纯的人身上。所以说，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我动机不纯，也能把福音给传扬出去，你自己没有关系的，自己是有亏损的啊，自己是有亏损的。十五节的传呢，是讲了一个大声的宣告，大有能力的一个宣讲，是在真理上来传扬。换句话说，那个传福音呢，就是这一部分人，虽然他心思不纯，虽然他动机不纯，但是他讲出来的的的确确是讲的那个福音的真道，在福音上没有偷工减料，讲的福音的真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十七节的那个传呢，是重在你到处的宣传，到处的传扬，这就跟主耶稣在地上告诉我们的那句话，你要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把福音给传遍出去。那虽然这两类他们的动机不纯，当然动机的不纯它不是针对着神，但是对神的旨意是有亏损的，它主要是针对保罗，保罗的名声、保罗的地位、保罗的才能，他里头不舒服。但是他传的是真理，纯正的福音的真道，他所传的方式，他也是不会外面的一些的搅扰，他要到处的宣传，要让每个人众人都见知，这两点是神所悦的。所以说神没有因着这群人的动机不纯而限制了他的道，福音结果就广传出去了。但是作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嫉妒的观点，人的动机很重要，动机就讲了你的那个心。神跟我们说，他对你审判的时候，他是看不看外面乃看里面，不看你外面的工作乃看你里面的动机。虽然这群神所责备的人，保罗所说的那一等人，虽然他们传的福音因着是真理，因着是广传的原因而传扬出去了，但是不能替代这些人在基督台前所蒙的亏损。如果他们不认真悔改的话，到了那个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主会说什么呢？我不认识你，你还记得福音书里那边说的吗？他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传道吗？我施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我也讲了很多的福音，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里面有一个嫉妒的心，你愿意并且让这个心肆意的发展，随从情欲的事情，跟随而不跟随圣灵的事情，你灰 破坏了教会，使教会受到亏损。神是要严厉的责备，啊，严厉的责备。当然，这群人他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亏损是在千年国度的时候会被扔在外面的黑暗之中，爱国祭祀。但到了最终的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神要把他们带回来，啊，神要把他们带回来。关于我今天的这篇信息的一些负担呢，跟弟兄姐妹们特别提醒一下，特别交通一下。简单来说，我盼望弟兄姐妹们，一个在这个地方能够真正的把福音给广传出去；第二个，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目前我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我们一定要切切实实的活出彼此相爱的感觉，实际的。我们不要因着一些外面的看法不一样，外面的一些做法的认识不一样，而影响了弟兄彼此相爱的关系。啊，特别是我们的很多一些弟兄姐妹们身体上还软弱，还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是我们在一个的里面，无论是能够来到现场的，还是在线上一同聚集的，我们一定要以那个心为心，我们要让我们的心智更关心啊。我想我今天的交通问题在这里，我们低头在里面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将这样的一群弟兄姐妹们摆在这个地区，主啊，我们实在是看到，主啊，你的美意，你的旨意本是如此。你要在这里建立你的教会，你要在这里广传你的福音，主啊，你要在这里吸引万人得救，主啊，你要让这里的弟兄姐妹们都在你的里面身体长大成人。主啊，当我们到了那个时候，主啊，你就纪念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向着你的心。主啊，当他们跟随的时候，你就给他们够用的恩典，主啊，你也给他们够用的力量，你的灵亲自带领他们，主啊，来一同追求你的自己。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我们下面请杨弟兄当副弟兄做祷告。